欢迎回到焦点对话。刚刚赢得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网球运动员李娜，以独立特行而著称，也是为数不多几个抛弃了国家体制走向独立并取得成功的中国运动员之一。她获得澳网冠军之后，其言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被《新民晚报》点评为把无知当无畏，把任性当个性。李娜一再划清和国家的界限，是坚守自我还是自我膨胀？她登上网球巅峰是中国体育体制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有关她的争议折射了什么样的观念的冲突？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许志勇哈，我就想就是在李娜得到这个澳网冠军以后，时代周刊有篇评论就讲李娜和许志勇的共通之处在哪里，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想请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一分钟的时间，每个人你觉得李娜的独特之处或者是说危险之处在哪里？
我看不到任何危险。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打了引号的危险
啊，
对，
非常可喜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在即使在咱们的节目里也谈过几次中国的所谓的举国体育体制，实际上不是体育，叫竞技，对啊，把很多有竞技才能的人当作为国家争光的工具，不顾他的这个，不顾他的个人前途，不顾他的这个个私人感情，就完全当作这一个机器的奴隶。这种现象已经维持很久了，这里边的丑闻是多得不得了。而这个李娜敢勇敢地脱离这个体制，而且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可以说是这个体制被撕开逐渐改变的第一步。
嗯
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现象。我觉得如果说他和徐志勇什么这个相似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是真正的这个独立的公民。
嗯嗯，好，破空。
我想这个徐志勇刚才我们说的他不反体制，那么李娜呢，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可以说他反体制，反体育体制，或者说他冲破了现行的体制，就在体育上冲破了共产主义体制的束缚，这个举国体制的束缚。李娜他这个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他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把他个人的经历前后形成了一个对照。他最早他这个打那个网球，父母和周围的人没有征求他的任何意见，最早是让他打羽毛球，后来发现他能打网球，就他一个人没有征得同意就强行让他打网球，这是一个孩子。再后来他队伍中那个教练跟他相处九年没有说过一句表扬的话，他这个记忆非常深刻，总是感到很气馁。另外还有罚站三天，另外还有一个他在队里边谈恋爱也被禁止。但是后来他是换了单飞，换了教练，外国教练之后，他发现外国教练关心他的感受，当他说不干的时候，外国教练说你可以回家，这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时候，我们在中国以为孩子的教育必须打，打孩子孩子才能成长，但是我们在美国的经验证明，孩子指头都不用碰一下，孩子就能成长得很好。说李娜的事实证明，就是中国过去那个共产主义的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是一种虐待，是反人性的，而他这种单飞靠自己的意愿，靠自己的用一种快乐的精神面对这个体育，才是一个健康的精神。因为体育本身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健康，而不仅仅是为了某种虚脱的荣誉。
请高文金先生来发表一下看法。高文金先生，
我觉得李娜呢，这个特立独行，这个公开表露自己的这观点，不甘被人摆布，这个是一个非常可贵之处，正是他的可贵之处。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是他个人权力意识的一种觉醒，是对党文化的一种反叛。那么党文化讲什么呢？党文化讲我是革命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一切交给党安排，做革命的螺丝钉啊，没有国家，也就是没有这个党，你什么也不是。那么的话呢，李娜呢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呢他表现的话呢，就是这么一种对这个党文化的这么一种反叛。那么我是这样看的，他这种行为呢非常值得喝彩。如果中国人都像李娜一样，中国离公民社会就不远了。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的看法和他们三位都有点不同。我觉得李娜和许志勇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挑战中国的体制。那么对李娜而言，李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家都谈到了她的挑战体制，但是大家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她也没有能够离开中国这块国土。他现在的麻烦和痛苦就是这个对立面造成的。如果他真的移民到别的国家去，为别的国家打网球，他就不存在现在的痛苦了。但问题是，李娜仍然在中国，今后他还得代表中国参赛，所以他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中国这个专制政府控制着，他又要挑战这个体制，他必然就面对着中国现在带给他的各种压力。他这次这个在国内引起的争议，就与这个他自己的 两难处境有直接关系。
嗯，我们知道李娜在中国国内最受争议的一点就是她老是要划清她和国家的界限，而且赢了球也不感谢国家，像很多运动员，一级运动员。那么李娜今天的成功，很多中国人感到不服气的，就是说你到底跟中国有没有关系？你在中国，你是当初是被中国培养的，那么现在她说她是我，她老是说我是在为我自己打球。那么你作为一个职业明星，你就可以不谈爱国主义了吗？我想谈一谈为什么中国人对他那么反感。
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谈爱国主义本身是很危险的。你刚才用了个危险，在这个时候应该反其道而用之。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在中国都上过大学，如果按照这种理论的话，我们都是欠国家的。实际上你要知道，我们的父母都为此付了这个税的，就是我们是上的公立学校，所以我们不欠国家的任何东西。那我们到了海外，那是不是我们要还那笔债？是同样的问题。那李娜进入那个体制，刚才这个破空讲了，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进入这个体育体制、国家体制去打球，不是他的自己的选择。当国家所谓国家，就纳税人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这是肯定的。但这正是表现出了这个体制的不公平。因为什么呢？你把体育是什么？体育是增进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把这件事情普遍人民的健康和娱乐的纳税人的钱用在少数人的身上。去竞技拿的奖牌以后为国家争光，实际上为国家争光，实际上就为领导人争光，为这个政府争光。那这个体制本身是一个邪恶的。那李娜在没有这个控制的情况下进去以后，他反叛这个体制，这个不是他的责任。
好，
在他身上花的钱他不需要还。
好，小农。
刚才建立谈到爱国主义，我想这个有一点还要再讲的更清楚一点，那就是爱国主义本身是个政治性情感。每个个人本来有权利选择他表达还是不表达，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政府有资格强迫每个人说你必须表达爱国主义情感，他可以不说话呀，他可以不表达爱国主义情感。所以李娜有时候只是选择不表达而已，并不表示他是不喜欢这个国家。
对，
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因为很多中国的民众是觉得这个李娜不提国家，不提以前的教练，不提等等，都是觉得他是忘恩负义。那么你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有些中国网民可能有这样的看法。那么网民分两级，一方是对李娜的行为表示喝彩，我想这个还是占一个主流意见。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就是说他没有良心，什么他这次回来之后，什么领导给他发奖，他苦着一张脸不微笑，又说也不拥抱这个送鲜花的人。另外对记者一言不发，另外面对过去的恩师，他根本就脸冷冰冰的。但这一切都是这个体制和他过去的经历给他造成的逆反心理，就像爱国是自然的一样，他如果说不喜欢这一切，受够了也是自然的。想想他以前在2009年、2010年打球输了的时候，甚至被这个湖北省的体育局的局长打了一个耳光。另外，他身体虚弱的时候，要他强行上阵，而且叫他敷那个违禁的激素，这个丑闻他揭露出来了。另外，他这个对他这个压缩到什么地步呢？就他不参赛，硬要叫他参赛，他甚至哀求说：“我给你30万好不好？放过我吧，不要缠着我。”说这一切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打击。他今天改革了两个模式，一个是他自己去发展，另一个他也不要国家的投资。有人说国家给他投资了1000万，他就应该报答国家，那是国家强迫给他投资的。就像这一次那个湖北省委去接机，他根本不需要安排，他也不需要这个东西，湖北省委硬要去接他的飞机，硬要给他授奖，硬要来省委书记接见。那个省委书记顺便说一句，就是那个抢记者笔的那个书记李鸿忠，这些都是强加于给他的。说他对这一切做出的这个逆反，表示冷漠，不微笑，不拥抱，不接受，是非常对的，甚至一言不发。他对这一切受够了，我想这个恰恰是对中国现在社会的一个生动的一个示范。
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呢，李娜究竟是个中国这个举国体制的受益者呢，还是受害者呢？我觉得这两者他都有。他那么当然，他出道的时候的话呢，受这个是经过国家这个培训的，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呢，李娜之所以有今天，也恰恰是因为他走出了这个体制。那么话呢，他的话呢，而且他在对这个体制里面，他看的东西太多了。之所以会发生刚才那些情况呢，我觉得的话呢，他这里面有很多心酸，有很多心酸的故事。哎，这个再有，我觉得网上特别以这个上海这个《新民晚报》的对他的这个攻击啊，我觉得那是片面之词。就是实际上这件事情的要害呢，是湖北省地方政府官员，那么这个利用这件事情呢，慷这个国家之慨，利用这件事情呢来做政治秀，来这个给自己脸上来贴金。这个要害的问题是在这儿，而不是说的话呢，李娜本身呢就是这个体制的这么个叛逆者，他不叛逆呢，他没有那个 今天他早被这个体制给你压死了。
嗯，
主持人，我要说一下，
这个体制我还想多讲一点，因为我觉得李娜是对这个体制的挑战，而且是成功的挑战。这个体制本身刚才说，这个国家实际上是纳税人，我要一定要改掉，是纳税人为这个李娜花了很多钱，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正是暴露出这个体制的不公平，纳税人的钱也普遍的用在老百姓的这个纳税人身上，用在那个刘翔当获了那个奥运的冠军的时候，有人统计了一下，就是他进入这个体制到他获奖，这个纳税人总共为他花了至少7亿人民币。所以这样的是完全不公平的。你看现在到中国农村去，有多少孩子连球都没有见过，都没有摸过，这个是不对的。那另外一个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湖北，你凭什么呢？纳税人的80万要送给李娜，对吧？你完全就是拿着80万给自己脸上贴金，想和那个李娜产生一种关系，就是说这还是我们培养的运动员，这个荣誉还是属于我们，你扛这个人民之慨，这个是非常可耻的行为。我觉得应该从这里更来彰显一下的纳税人的权利问题。那这个李娜，我非常同意这个陈破空刚才讲的，李娜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性格，认为不圆融这各种问题，但是她这个行为是大大的应该鼓励的，而且她能够揭露这个中共的这个纳税的可以用纳税人的金纳税金的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现象。
程小农先生好像有不同的看法，请讲。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谈这个湖北省委给他这个60万奖金的时候，
80万，
重点都放在纳税人的钱上头了。我觉得在这个背后，大家没看透另外一点，就是湖北省委的和省政府的商业算盘。那就是这次李娜获得了澳网公开赛的冠军之后，这个在他之前，国际网球协会就已经准备在湖北组织一系列的国际比赛。那么对湖北省来讲，这是发财的机会。所以湖北省是想拿这60万奖金换李娜和湖北的一个配合，给湖北带来更多的商机，所以他不是，那是钓小鱼，拿一个小鱼想钓大鱼，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这个纳税人钱的问题。另外，
那请讲，
我想说一点，就是刚才建立讲到的这个体育问题，我就用一句话就能把它说清楚了，就是中在世界各国体育在民间，在中国体育在体委，这个运动员只不过是体委的奴隶，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体育虽然在奖牌上很多，但是在民间完全的不发达。
这一点我体会非常深，我曾经见过一个中国国家队的乒乓球运动员到美国来，他在美国普通的中小学看到美国中小学的体育设施，他非常的吃惊，他这个是在中国是省一级的这个体校才能有的这个设施，那么在普通的学校根本就没有，普通小孩根本就没有这样专业的体育设施，那么美国的纳税人钱是花在美国人的身上，他是真正的群众性运动。好，我想请陈破空再分析一个，就是李娜在国内还有一个他这个批评者众多的一个原因，就是新民晚报总结得很好，就是说在外阳光灿烂，回国阴云密布，那么就觉得呢，李娜虽然她在外面以她的率直的个性引起人们的好感，但是在国内她老是摆臭脸耍大牌，那么这一点也是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反感的地方，你刚才提的一点。但是新民晚报也说呢，就是你作为明星，你收到了很多的经济社会效应，那么你也有社会责任呢，体现一定的风度和教养，在这一点上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批评站不住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李娜对外国媒体笑脸相迎，对外国的这个经纪人和教练这个说感谢，我却恰恰他知道知恩图报，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感谢经纪人，因为经纪人让我赚到了很多钱，这是一句实话。他说感谢他的教练，让教练让他重新飞了起来，就是这个阿根廷的教练，这也是说的实话。另外，他的外国记者为什么会谈笑风生，甚至很幽默调侃？那是因为外国记者会客观报道，而中国的记者只会选择性报道，甚至中国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对他是这个连讽刺带骂。那个他的丈夫江山怕影响他的比赛情绪，都不敢让他看报纸。后来这个李娜他说没关系，他也练出来了。他说我认为中国的一些报纸骂我，那就是在帮我出名吧。他实际上是在帮我出名。我觉得这个中国民众啊，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心态是什么？还是有点有些批评他的有愚民心态。因为我看到这个原来这个重庆有一个这个拆迁户啊，那个钉子户这个例子哈。当时那个《纽约时报》记者去采访，就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周围围观的人并不支持那个钉子户，而那个还觉得那个钉子户跟政府叫板，还要嘲笑他，还起哄。就中国人习惯了说，大家都搬迁了，为什么你不搬迁？大家都跟着政府走，为什么你要那个好像耍大牌？就所谓的耍大牌。说那个时候那个心态就反。 反映了中国人一种愚民心态，被这个体制愚化太久。这次在李娜问题上，有部分网民对他进行攻击，根本不了解事情的底源，做一个表面性的攻击，也反映了这种愚民心态。而且我们要看的，就《人民日报》跟那个湖北省是不同调的。湖北省讲了这80万，但《人民日报》批评湖北省，的确李娜不需要这80万，李娜现在是靠的市场经济，靠代言广告，向别的国家的职业运动员来赢得自己的经济支撑，他也不花纳税人的钱，说这是个另一个突破。
这个也表现出，我觉得中国人民众普遍有一种特别敏感的内外有别的心态，特别怕自己。你看很多，比如说中国的官网批着苹果，批什么都是说。对外的这个维修服务比对中国人的维修，这特别能够引起民众的一种反感。那么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话呢，所谓内外有别的中国民众这种看法，本质上还是中国政府的话呢，它造成的啊。那么刚才我还想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媒体给李娜身上泼了很多污水。那么昨天下午的时候话呢，这个微博上传一篇呢。李娜的这个长微博，它的标题呢就是脏话都形容不了你们的卑鄙。其中我想的话呢，跟大家有那么几句话跟大家分享，讲得很精彩。中国的媒体有欺负女人的传统，文革结束把一切脏水都泼给了江青。哎，这是一句话。再一个，这些运动员在教练和领导眼里只不过是赚钱升官的工具而已。这些运动员也习惯当了工具，只有当他们伤痕累累退役的时候，才知道下场有多么惨。
嗯，
然后呢，他给这个孙静芳阿姨建议，多看一看桑兰，她活得多么不容易。因公负伤后的话呢，我们的媒体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一个姑娘从16岁就要开始在轮椅上的人生，这是多么的残酷。然后网友呢？对这篇的这个李娜的这篇长博文的，他是这么说：就凭这篇文章的反击，李娜已经从体坛冠军升华为21世纪中国青年的自由女神了，这个要停。
嗯，好，最后我们还有大概2-3分钟时间，请每位很快的短评一下，从李娜这个事件以及引起的争议，你看到了中国这个观念的什么样的观念的冲突？
对，刚才讲到李娜内外有别，我想可能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小农讲的。他要生活在中国，
嗯，
他要完全的和这个官府这个对抗也很难，但是他马上就要面临着官府的压力，所以他这个脸很难展开，
嗯，
所以这是可以去理解的。那另外呢，体育本身要分成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体育就是身体健康娱乐，
嗯，
那么竞技是竞技，那当然竞技是需要的，以前中国普遍贫穷，这个竞技是需要花钱的，人民花不起，就要靠这个
国家。
那现在慢慢的随着人们的这个富裕起来，自己可以这个花起训练的钱了，再加上体育竞技本身是个性张扬的这么一个特点，
嗯，
它这和这个体制是相背而驰的，
所以
最终肯定
国企应该分离，
你不管政府做多大的努力，这个趋势它是改变不了了、
嗯、
那李娜将会作为最成功的一例，第一例被人民所记住。
嗯，好，陈小农先生，
我想提一点，就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经常在讲这个奥运奖牌有多少多少面，但是中国大部分人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中国的奥运奖牌不可比，原因是其他国家都是业余运动员在参加奥运的大部分项目，中国全都是专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24小时在那里为这个参加奥运做准备，所以这样的竞赛就算拿到奖牌也不算什么本事。
嗯，美国的奥运运动员全部是自己家里面出钱出时间出精力来训练，只有到了奥运前一个月大家集训一下，就是如此而已。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那个李娜还有一个启示，她的心情经过了3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她第一阶段说为国家的荣誉，就是以前强加给她的这个观念在奋斗。第二个变化，她就说为奖金而奋斗，她很坦率的说。但是现在她达到了第3个层次，她在跟外国运动员、外国教练接触之后，她发现她也不是为奖金而奋斗，她是为个人的意愿在奋斗，就个人的意愿去打球，个人的意愿来退休，让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人，先做人后做事，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个性。
好，高文清先生。
李娜呢，今后呢，我想呢，她今后在中国的日子不好过，但是呢，她毕竟已经走过人生道路中最艰难的那一段，而且给其他的在体制内的这些运动员呢，树立了一个单飞的榜样。李娜加油！
好，好，有关李娜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很快就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各位嘉宾在新春之际呢，谈一谈他们在马年新春有什么怀想与祝福，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